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再是教授四十二集，十位度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干什么呢？就这段事情啊，诸位要记住，这是诸佛菩萨示现出家，出家就干这个事啊，没有别的事情啊。啊，干别的事情啊，错了，不是你本分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对初学介绍佛法常说，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是佛陀对于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他在这个社会是什么个地位，他所扮演的是什么个角色，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一群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今天也出家了，做佛的弟子了，我们有没有认清楚出家人的职责是什么？出家人应当干的是些什么事情？啊，为诸天及世人民的讲经说法了。你干的是这个事情啊，其他的事情啊，与你不相干呢。现在有一些人将出家的目的搞错啊，颠倒了，出家之后去做一些社会慈善事业，也获得社会的赞叹啊，政府的奖励，这现代呀，如果在古时候，我相信绝不是这种现象。你出家，人家称你法师啊，师是什么？天人师啊，你是老师啊，称你叫师啊，师，你有没有教学？有没有上课？你没有教学，没有上课，人家称你师，你想想看，你是什么味道？名实不符啊！如果做社会慈善救济工作，不必要出家身份，在家身份可以做啊。出家不能做啊，为什么不能做呢？出家人没有钱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三衣一钵什么都没有啊，他的衣服布施给别人没衣服穿了， 啊，他好不容易划一波饭，啊，不施给别人，这一天就难过，我不能就没得吃了。社会慈善救济工作是佛在家学生，啊，这一些大福长者他们做的事情。佛不做这个事情啊，佛给我们实现的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啊。啊，其他的事都放下了，佛教我们只做一桩事情，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我们就干这个事情，除这个事情都不是我们干的。办一个佛学院，佛学院里面行政事情说老实话也不应该是出家人办的，出家人当教员啊。你们想学哪一部经论，我给你开个课给你讲这部经论，其他的事情不问不问啊。这是我们的本分事情，本分事情一定要做好啊，不可以本末倒置，不可以舍本逐末，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世间自在王佛寿命很长，他在世教授42劫，回过头来我们想想，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了，他这里是42劫。佛的寿命，释迦牟尼佛的寿命79岁，世尊79岁圆寂。我们中国人习惯嘛，说虚岁嘛，80岁。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是79岁圆寂，讲经说法49年，世间自在王佛讲经说法42劫，他的寿命决定不止42劫，寿命长啊。寿命长说明那个时候那个世界的众生福报很大，这很值得我们羡慕啊。那个时代好啊，决定不施无着卧施，无着卧施命着就是寿命短，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世间自在王如来那个时代是青苔国土啊，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那么这是我们应该要体会到的。说经讲道，什么叫经，什么叫道，经是讲理论，宇宙人生的真理，佛所说的一切都不离开诸法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道呢，道是道路， 修行生活如理而行，这叫道，成佛之道，菩萨之道。佛教给我怎样去做佛，怎样做菩萨，正觉之道啊。只要我们对经典义理明了，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与经典的义理相应，这就叫行道。我们今天皈依无量寿佛，皈依阿弥陀佛，如果能把无量寿经字字句句都落实到我们生活之中，我们就是行道了。我们将我们实际的行持展现给社会大众们看，也叫讲道。虽然没有讲，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身教啊。我们用言语，这是口在教学，做出样子，身在教导啊。诸佛菩萨身与意三人教化众生，那么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这一段是说明啊，过去世间自在王应化在世间那个时候的人民生活以及他老人家教学的状况。文字虽然不多，交代得很清楚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有大国主名释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集，寻法无上真正道义。那么这是说明阿弥陀佛发心修行正果的一段因缘。佛说法，听众里面呢，有一位大国的国王，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说经讲道，我们在经上看到有16大国王，都是佛的学生的，常常来听经的，来接受佛的教诲。世尊出现的时代，在我们现在来说了，属于上古啊。那个时候，国家没统一，啊，都是部落的民族。中国在那个时代是周朝，我们在史书里面见到的800诸侯，这是历史上所记载的。诸侯就是国王， 他们有他自己的国家。啊，古书里面记载，大国方圆百里，小国有二三十里。啊，如果要论小国来说呢，这新加坡就有不少小国了。啊，别看新加坡小啊，在古时候有好多好多个国家呢。啊，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国家。啊，那么相比世间自在王出世那个时代，啊，状况啊也是如此。啊，但是那个时候人的福报大，寿命长。那么有大国王，名叫释扰王。释扰王一定是当时社会对这个国王啊赞叹的一句美称。释是世间，扰是丰饶，说明这个国王有智慧，很慈悲，对于国家人民照顾得非常周到，这才能称之为释扰王啊。人民对国王非常感激，非常尊敬，非常的拥护他，所以他有这么好的这美称。他是佛的学生，常常到道场里面来听佛讲经说法，不但常来听啊，听了之后能欢喜开解，开始开悟，解释明白啊，真正把佛所说的意思听懂了，所以他就发心熏发无上真正道义。无上真正道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菩提啊，他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人一生应当追求什么？要追求无上道。啊，这个才是真正觉悟。啊，不是做一个大国王啊。做大国王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啊！自己什么问题呢？生老病死啊，你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六道轮回的问题。对于你自己国家人民再爱护，你也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啊！纵然你能够把社会福利事业做好啊，使全国人民啊少有所学啊，好好的读书，没有事学的，老有所养，你也只能帮他一生啊。他死了以后还有来生呢，还有来世啊，来生来世怎么办呢？你没有法子帮助他，所以你如果真正要发大慈悲心，你要照顾这一些众生呢，他生生世世照顾他，要帮助他脱离六道。 要帮助他出离十法界，要帮助他做佛做菩萨，这才叫大圆满啊！所以他真的懂得了，真的明白了。明白之后想想呢，还是要做佛好啊，不做佛不能解决问题啊，啊，所以他就发心了，啊，发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要发成佛的大心呐，啊，心一发，他就有行动啊。他真干，不是说说就算了啊！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啊，这说明他发心之后啊，出家真干。弃国舍弃富贵，古人所说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啊，古时候的国王，他的领土等于说是他的私有财产，他是那么富足啊，人民等于说是耕种他的土地向他纳税，啊，弃国舍弃他的财富啊，君王舍弃他的王位，舍弃他的地位，那么诸位想想，富贵是世界众人之所爱，众人之所追求啊，你不一定能求得到。是啊，既然已经得到富贵，而且是大富贵，因为他是大国王，啊，大富大贵呀，能舍，舍了之后啊，他就做沙门，沙门是出家人的称号，啊，实在讲，这个名称在古时候印度每一个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人都称作沙门，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在中国只有佛家出家人称沙门，沙门是梵语，意思叫勤习，一般解释叫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叫沙门。换一句话说，他的意思断卧修善，啊，能够很勤奋、很努力、很精进的去断卧修善，这个人就叫做沙门。啊，因此沙门的这个称号啊，在家人也可以称，只要真正去断卧修善啊，都能够称沙门，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意思是他已经出家了，号曰法藏， 他的老师给他起了个法名，这个法名呢叫法藏。法是一切佛法，藏是含藏，一切佛法都含藏在其中。这称之为法藏。那么由此可知，法藏就是我们自信称号啊。唯有真如自信才含藏一切诸法，事出世间一切诸法都含藏在我们自信之中啊。修菩萨道，这一句是赞叹他真修行了，出家之后他真干了，以菩萨道为标准，将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这个叫做修菩萨道。那么菩萨道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净宗提的五个科目就是标准。第一个是三福，敬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第四个是六波罗蜜；第五个是普贤菩萨十愿。我们只提了这五个科目，不必再多了。这五个科目简单明了，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用这五个科目做标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与这个标准相应，不违背这个标准就叫修菩萨道。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这个标准，就不是修菩萨道了。大家要记住啊，违背这个标准呢、啊，是修三恶道啊！啊，果报非常不好，这是我们必须要记牢的。底下一段是世尊对他行持的赞叹。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这些话我们都要记住，要向法藏菩萨学习。高是赞叹他的德，德高啊。才是赞叹他的智，他有智慧，他有才华。勇哲是赞叹他的志向，他所立的大志确实与人不同。 看世间人追求的是富贵，追求的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菩萨觉悟，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不实。都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所以能把它舍断的干净啊。他知道无上道才是正法，是诸佛如来所证，是一切觉悟人所希求的、所学习的。他是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所作所为呀、啊，跟世间人不一样了，超逸了。超是超越，意识不相同。这两句说明了，他的禀赋不同凡响，幕后这两句落实在高才勇哲，信节铭记，习戒第一，这是我们非常羡慕。我们能不能做到呢？能。从哪里做起呢？从信。我们今天读经听经不能够觉悟，虽然听经读经不开悟啊，原因在哪里？信的不真，世尊在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我们今天信心不清净的，如果信心清净，那就生实相了，生实相就生智慧。那下面解明记那当然就第一了嘛。所以在此地我们要晓得法藏为什么样样拿第一了？信啊！我们今天在信心上有问题的，所以佛在经上常讲：“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大智度论》上有说。信为能如，智为能证。啊，你要不信，你怎么能弃如呢？我们都到这一段经文，应该要有启示，应该要有领悟啊。没有一法，没有一字，不是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谁的自信？我们自己的自信。 所以只要建立清净信心，我们也能像法藏一样啊，戒息离。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
请掀开经本第十一面，第十一面经文第三行，经文第三行，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今天我们接着再介绍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这个时候他是以过往的身份，出家拜师学道，前面曾经介绍过他的禀赋，高才永志，在修学过程当中都超越了他的同伴。今天我们接着再看这个经文，说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殊是殊特，超胜也就是殊，他的德行，他的宏愿超过一切大众，也就是超过一切菩萨。这个地方我们要明了，也应当要学习。诸佛如来在因地都发大愿，我们现在在因地也发大愿，愿是发了，愿能不能兑现，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所发的愿能够圆圆满满兑现，百分之百的兑现，这个愿就殊胜了。如果愿虽然发了也能做到，但是做得不够圆满，这个愿就欠殊胜。许多凡夫佛子愿是天天发了，完全没有兑现，所以这个是修学，怎么会有成就？法藏的殊胜行愿指什么？通说就是四弘誓愿，别说呢是下面第六品所讲的四十八愿。愿虽然有四十八条啊， 归拿起来还是不超过四弘誓愿，所以四弘是总数，这个四十八了是别数，四十八显示四弘誓愿它百分之百的做到，这个就是他殊胜之处啊。四弘愿里面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也都发这个愿了，常常在共修的场合当中啊，在离忏当中啊，我们也都念这个四弘誓愿的偈子，念是念呢，到底有没有发，这就很难说了。不是说我们念了就发了，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人发，每一个人发的情形不一样。你做到了几成？愿文里面说得很清楚，众生无边，不止我们居住的这个都市，也不止这一个国家，也不止这一个地球，无量无边呢，是指的尽虚空变法界。我们有没有这么大的心量？现在同学们都有一些科学的知识，知道太空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星球，星球的数量是没有办法数尽的，而这些星球当中决定不是只有地球这一个星球上有人类居住啊，所以是有高等的生物啊。科学家们相信有高等生物居住的星球，这个数量呢还是很多很多。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高等生物，只限于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只这两类啊。佛跟我们讲六道，而六道的这个观念，六道的事实，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说2500年前，古印度许多古老的宗教家他们都承认，他们都肯定